在很多佛教国家，像缅甸、泰国，他们穷人家还很多，印度也是穷的老百姓很多，但是有钱人也很多，但是他不会嫉妒的，他觉得这个就是你的福报，因为什么？他被佛法洗脑了，我们常说哦，被佛法洗脑了，其实确实是因为他穷，穷有穷的过去的种种原因嘛，所以他才有这一生的穷。那这个人这一生非常那么富裕，其实他有他的原因嘛，他透过他的努力啊等等，所以都有因有缘。所以如果是佛教徒抱持这种业感缘起的，有这种思想的话，那当然有钱人跟没钱人都能够和平相处。但是我们看全世界有时候很难啊，有钱人就怕被绑票，因为没钱人嫉妒嘛，还是说，反正他钱那么多，分给我一些些，啊，所以，但是如果是有佛教徒有这种思想的话，当然我们就能够和平相处了，因为这世间是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，真的种种不平等，有钱人太有钱了，没钱人呢，连三餐都吃不饱。那这个业力呢是可以改进的，那若向善向上努力呢，积功累德呢，尽心行善呢，就可以实现所谓清净理想的世界。所以这两个道理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一个佛教很重要的一个思想，就是业感缘起，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种种遭遇都是过去种种的行为，所以因此未来的果报遭遇都是现在的行为所决定，所以不是谁决定我们，不是上帝决定我们。所以因此呢，我希望未来更好，我可以去创造。所以从业感缘起的角度呢，它让我们接受种种不平等，同时呢，它让我们带给我们一些希望，我们未来要更好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。这个从世间法也看得到啊，从世间法有人透过他努力，他后半段的人生就非常非常的富裕啊，过得很好，都是透过他的努力的。那好，那三点是我们来看人生问题的解答。那第一呢，我生存在这宇宙之中究竟是什么地位，究竟是什么地位。那我们来看，因为一切为是自己业力所成，人人能改造自己，具有主动的地位，这是从佛教的角度了。你如果从西方宗教基督教，不是的，我们是被动的，神才是一切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上帝，老百姓不是啊。那因为人人皆可以成佛呢，故人在宇宙间呢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人皆能成佛，都有佛性。那这个佛性呢，是就理性上来说了，人皆有成佛的可能性，你只要透过你的努力，你都能够成佛，你都能够成为老师，机会是平等平等的，不因为你是男是女，不因为你有钱或者没钱，不因为是某个民族，某个民族他有这个权利，那其他民族就没有。所以佛教跟其他民族基督教也好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，所以成佛呢，不一定是哇，你一定要是非常有钱，要是什么的，不是的，人人皆平等。所以我们在这宇宙之间的重要性就大了。那第二呢，我生存在这宇宙之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？那这边是说，从现在起呢，努力向善向上，前途自然充满无限的光明，这是佛法为人的根本态度。所以你看，从这样的一种宣导呢，在古印度的时候，他带给多数的一群人呢，尤其低种姓啊，古印度有所谓种姓之分呢，低种姓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权利，但是呢，佛教这种看法呢，带给他们希望，就是说这些低种姓呢，也不是他们要的，他们就是出生为低种姓啊，没办法，因为他爸爸就是低种姓，他出生就接受了。那没有宗教信仰是很可怜的。那佛教说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只要透过努力，其实你未来会更好。所以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，
那有朝一日他们也所谓成为圣人。
所以佛教这种所谓这种思想影响佛陀，影响佛教对于所谓古印度那种种姓之分的看法。那从佛教来看呢，种姓皆平等，皆平等。所以在这世间没有所谓一个民族胜于另外一个民族，没有的。这在我们这世间其实是看得到了。像你说白人啊，美国还是有一些白人认为他们是比较优于那些黑人的，黑人黑黑的哦，他们白人比较崇高，他们还是有的，那些比较乡村的地方他们还是有这种看法。但是从佛教他佛陀告诉我们没有的哦，你是黑人你也可以信佛，你也可以成佛啊，黑人你是黄人也可以，你是白人也可以，所以都是平等平等的。那第三，我人何以要行善呢？因为世间一切皆是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那因此呢，要想使个人获得安乐呢，使世间清净庄严呢，唯有人人行善止恶。那这个当然要相信因果啦，你如果不相信因果是很难的。那这个是所谓的世间正见，在成佛之道有没有读到？还没。世间正见有几个？相信因果，相信有善有恶，相信什么三世轮回啊，相信有凡夫有圣人，我要相信因果。那以因果为基础呢，所以善恶就有价值了，因为善因必感召善报嘛，乐报啊，恶因必感召苦报。那这种主张呢，其实它的基础就是因果论了。所以这世间呢，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，所以我们的苦乐呢绝对不能怪别人的。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看法。你看看有时候不一定说你有钱就快乐，有时候我们钱这样，我们知足者常乐，我们不需要说一直追求的，还是可以过得很快乐。所以这个只是说我们心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，我们看待问题，我们的观念往往影响我们的感受，那种感受。所以苦跟乐，其实你说苦乐倒不如是我们内在观念那个因啊，因果的因所导致的。所以我们人都活在我们自己的世间。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四部分。所以从这个人生问题的解答呢，他告诉我们其实佛教的人生观是很积极的，靠我们去创造的，不是上帝，不是上帝，靠我们去创造的。所以往往有一句开玩笑，就是说我40岁之前我的长相是我妈妈爸爸要负责，因为他生我的嘛，但是我40岁之后呢，我要自己负责了，因为我的长相是随着我的心所显现，心所显现。所以你未来的人生其实怎么走是靠你自己了。所以呢，佛教的人生观是积极的啊，一切不如意没关系，你也可以透过你的努力去改变。那未来要更好也是需要透过你的努力的。那第四部分我们来看，学佛是人生向善事。要了解学佛的根本意趣呢，必先认识人生生存的价值，那在这宇宙中呢是居主动的地位，而后才能决定我们应该走正确的路向。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没有用的人啊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是没有所谓没有用的人。站在佛教的角度，人人皆能成佛，而且成圣人呢也不一定说你是学历很高，你很会讲话，不一定的。你看佛陀当时的圣人啊，阿罗汉啊，很多其实都是低种姓的，那第一种性他们受的世间教育其实可想而知了，没有什么教育。那你说要讲话，我看他们的表达能力也不见得很好，但是他们就是圣人。所以成圣与否不在于你的学历，在于你的能力，不是的，就是在于你对内心的烦恼反省，还有怎么去降服，怎么把它根除掉。那最大的根本问题，所谓的根本烦恼，其实就是自我嘛，就是自我。所以一个人学佛学到他，其实说这个人 学佛有所成就，很用心，其实是看他的内在的自我。那从表面上来看呢，这个人很用心学佛，真的很用心学佛，而且有所成就。其实是从外表来看呢，他这个人在观念上他是蛮开放的，他不会固执的，他不会固执说我的看法就对，你们的看法就错，不会的。他在处理种种事情的时候，当然他有些能力不足，但是呢，他可能会听取种种的别人的意见，他不会站在自己的看法说，哎，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不会的。他那个自我不会那么大了，他也不会自私的，因为这个都是烦恼来的，所以真的能够突破这个呢，你就是成为圣人了，这是佛教所谓怎么是解脱，不在于你的能力你的学历，不是的。好，那再来，因为世间的动乱和安宁呢，人们苦痛与幸福呢，都是人类自力创造的，那并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来主宰我们，那人类有此主动的力量才能向上，向善的可能。所以我们人是很重要的，在座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，从学佛的角度我们都很重要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努力。所以事在人为，我们来看这世间很多很多灾难，天灾人祸嘛，人祸其实都是我们人所造成的。你看台湾有时候很多土石流，有没有？台风一来，哇，哪里都土石流。其实为什么？种太多槟榔了，尤其中南部太多槟榔了。那槟榔它是没有办法什么，它那个根很浅的，大雨一来那个就完蛋了。这个是人所造成的。那还有呢，像地震的灾害，有没有？921的时候我们发现，很多寺庙也是一样啊，偷工减料，有没有？那根柱子那么大，尤其灵岩山寺那根柱子那么大，里面是空心的，沙拉油桶，这个偷工减料啊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，这个整个大环境，我们现在来看，其实我觉得台湾跟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的就是，那个政党对立的太强烈了，很明显了。所以每次选举一到，大家都为之疯狂啊！那选举一过，大家都和平相处，这个是蛮有趣的，台湾的一个奇迹。那但是呢，其实这个都要合作，你不合作，其实很难。如果我这个人要来投资的话，看到你们自家都搞不拢，那我怎么敢投资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。那这个我相信，如果多几位政治人物呢，了解佛教呢，也了解他们可以改造他们的影响，他们能够影响，能够改造整个社会呢，整个经济呢，我相信他们就能够大家彼此能够坐在合作了。好，我们来看 4.1， 要有崇高的目标。那这边要谈第四部分，就是说学佛是真正是好事，非常难得是好事。第一就是要有崇高的目标，崇高，什么目标最崇高呢？成佛了。那成佛是做什么呢？当大老板啊？不是啊，成佛是相当忙的，上求下化，成佛是要有众生的。你没有看到一尊佛成佛没有众生的，对不对？成佛一定有众生啊。那成佛呢，以释迦牟尼佛来说，他成佛还要被人家陷害，有没有？提婆达多要杀他，乃至有一个孕妇，不是孕妇啊，有一个女人要陷害他，有没有？装着大肚子啊，还有很多很多，所以他都有这种遭遇啊。所以成佛不是成佛就当大老板了，所做一半在那边享受，不是的。那这边举了一般我们民间所说的什么取法乎上，什么仅得其中，取法乎中呢则得其下。那学佛呢，先要学一个做一个好人，但不仅要做一个好人呢，而且还要具有一个崇高的目标。那纵使一生不能办到呢，将来总要完成这个理想。那最高的理想就是成佛了。那成佛他必须要透过所谓成佛之路，成佛之道，那个道我们称为菩萨道。那菩萨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菩萨道呢？菩萨道是什么呢？重要一点就是他不能远离众生。那众生要能够跟这个菩萨呢，所谓众生有问题就会找这个菩萨。但如果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是成佛， 大家我们是成佛，那成佛一定要透过菩萨道嘛，菩萨行，那菩萨不能离开众生，菩萨念之在兹都要为众生。那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众生在一个情形之下他就会远离你了，就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能力不足没关系嘛，但是你生气的时候，这个谁看到就讨厌，不是讨厌，他害怕嘛，不吹到那个红台背是吗，你生气哇被那个台风尾扫到就很不好，所以你一生气就远离了。所以在整个菩萨界里面呢，我们说嗔恨是非常非常要不得。有一句话是什么，火烧功德林嘛，一念嗔心起啊，百万障门开。尤其是自认为是菩萨行者，你不能生气，绝对不能生气。那好了，这个是长期的，这是漫长的菩萨道，非常漫长啊。有时候这个时间是无量无量无量啊，好长好长时间。那我们不管，我们从做人开始。那做人呢，如果是以一般我们中国的教育，我们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，这是一般都听得到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没有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我们从这个点开始做啊。我不喜欢的东西，当然我也不想别人这样，我不想有这种感受感觉，那当然我也不要给人家这种感觉啊，给人家难堪，谁愿意难堪呢？没有啊，你给人家难堪，那人家对你就产生不好的看法了。所以这个先学做好人，那同时呢，我们要发愿行菩萨道。那平菩萨道呢，这是很漫长的。那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你跟众生一定要，众生看到你都很欢喜。所以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你不能生气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。有时候我们不生气，但是看你那个脸就知道你生气了，啊，大家就怕了。那这个崇高的理想是要发的啦，啊，是要发。那什么时候完成我们不管。那 4.2 呢，就告诉我们引导人生向善到理想境界的不同文化。那如果站在基督教呢，他们就学习耶稣基督的博爱跟牺牲的精神。那他们博爱牺牲其实都是为上帝啦。那我们佛教呢，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也不是为自己啦。以菩萨来说都是为他人，也不是为一个上帝。虽然我们了解这世间就像一场梦，但是在这梦当中呢，确实有如梦的痛苦，如梦的快乐。那我们好啦，我们就让众生有这种如梦的快乐，解除他们这种如梦的痛苦。但是基督教他们都是为某个人在做，就是他们的上帝。那他们最终是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升天。所以他们这一生的努力呢，都是要来生呢能够升天国。那儒家呢，儒家就是效仿贤圣的高尚人格，进而通于天格。他们也是从人开始完成的。所以儒家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们强调就是人啊，人与人之间的道理，相处之理。那道家是崇拜是比较大自然的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他是崇拜崇尚宇宙间自然的真理法则。那佛教呢，佛教你看，一这个人天声闻功德，人天声闻，那就谈到五乘共法，就是人基本上要身为人，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什么善行啊。身为人也不是说偶然的，身为人有之所以身为人的条件，像五戒啊，我们要保住人生，其实以佛教的来看，你要保住人生，下一个生命你要有人生，得到人生，你五戒很非常重要。那升天呢，升天基本上像十善法，那是升天的条件。那这些我们都要具备，我们才能够谈到什么解脱啦，什么菩萨行。没有这些基础，你说要解脱，你说要行菩萨道，都是口号，因为没有基础嘛。所以呢，这是渐次而上的。那学菩萨行呢，以成佛为最高究竟的目标。就我讲了，所以佛教最理想的就是成佛，但是成佛是非常遥远的，但是没关系啊，这是一个理想。那发了这个理想呢，再来就是我们要具备成佛的条件。那成佛的条件它有基础，基础是什么呢？人天善行，这是一个基础，你没有这个基础也不行，但是也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。 那有了这个基础，我们要更上一层楼，怎么断除我们自身的烦恼，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啊。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渐次来的。那再来 4.3， 不同文化的理想呢，这边也是做一个比较了。那耶稣是以人格性的天神为崇仰，人信仰的理想，他们的神是人格性，就是他是人格化的神。也就是说当你不相信他的时候，你看你要下地狱，信我者得救，不信我者下地狱，就是有所谓人格，就是他还是可能有我们人的那种情绪要相信我你得永生，不信我呢你下地狱，这种二分法。那儒家是以贤圣为崇仰，那儒家的圣人应该是孔子，对不对？孔子嘛，孔子，那贤人还是谁我忘了，他孔子的很多弟子也是圣人啊，贤人等等，他都向老师学习的。那道家是以永恒的自然法则为依归，法信仰的理想。那这个自然法则为依归呢，道家其实他崇拜大自然，他希望透过修行呢，其实回归大自然，得到所谓的永生等等。那佛教是以三宝为归依处，它是人与法信仰的理想的统一。三宝知道吗？佛法身它是三个，难遇到，非常珍贵，我们称为宝。那这三个呢，佛法身呢，其实佛跟身前后这两个，佛跟身它的基础是在法，因为有法所以才有佛才有身。法是什么呢？有些人说佛陀的开示是叫做法，这也没错，这是表全的佛法，这是符号的佛法，透过音声。但是真正的法其实是真理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真实，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内容，那个就是法。那佛陀曾经告诉我们，不管他有没有成佛，或者他成佛之后他有没有开示，他所悟道的道理，这个法是永远存在的。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这个法是永远存在，也就是真理或者真实。所以任何人只要你悟到这个道理，你就解脱了。所以就广义来说，你悟到这个道理，你就是佛觉者。所以在无佛没有佛的时代，有人悟到这个道理，我们称为独觉，辟支佛了，就是独觉。所以这个道理是永恒存在，就是真理真实了。那佛陀也因为这个真理，所以他叫做佛。那圣人呢，这些所谓的出家人呢，也修行，无非都是趋向这个法，向法，趋向这个法，希望能够体悟这个法而得到解脱。所以佛跟身都是依法为基础的。所以它是人跟法的一个理想的统一了。所以佛陀，就我们来说，佛陀只不过是一个老师，他先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他透过他的了解，他透过他的语言，他的身体的表现来教导后人，希望后人呢能够体悟到了解到他所了解的道理。所以他是一种引导者，他不是神，他是引导者。那讲了那么多你不听，那也是你的事，他没办法的，所以他是一个引导者。好，4.4，我们来看学佛的意趣所在。由做一个好人开始呢，向善的方向努力呢，一步一步的前进，到达那至善最高峰，也就是所谓的成佛。那成佛是做什么？成佛到时做什么？那所以这个在这边可能没有谈到，但是你们在你们成佛之道或者佛法概论啊，这两本书里面，尤其佛法概论可能会谈到。其实我们佛教所谓的学佛呢，我们要努力的内容其实就是内心生理跟心理，主要是心理的部分，心理的烦恼的去除。佛教告诉我们，我们这宇宙人生是不圆满的，宇宙人生是不圆满，但是这个不圆满不是外在的不圆满，而是内心的不圆满。痛苦在哪里？痛苦不是外在，痛苦是内心的。我刚才讲，我们都活在我们个人的世界里面嘛，个人有个人的世界，世间。那我们的痛苦从哪里来？每个人的痛苦都不一样的， 有人听了这句话很高兴，有些人听了这句话很沮丧。为什么？同样一句话，因为每个人的内在世界不同，所以任何人的每个人的痛苦跟快乐都是他自己的，很亲切是自己的。那佛陀告诉我们，好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痛苦，那我们怎么我们去观察这个痛苦，然后努力去观察这个痛苦为什么会形成？就刚才讲的，它存在了，这个痛苦是一个存在，是一个现象。那它背后具备怎么样的条件，它才会有这个现象？那当我们能够了解背后的条件的时候，佛陀就透过一些修行方式观察，然后把这些条件给去除掉。那当这个条件去除掉的时候呢，这个痛苦的现象就不会产生了。所以佛陀的这个所谓的学佛成佛，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个人的这种解脱或者解放，从烦恼当中去解脱出来。所以所谓的涅槃就是清凉极静，它是针对这个烦恼的热闹而言的，它绝对不是这个外在的这个宇宙的探讨，宇宙从何而来，不是的。所谓的解脱，找到真理，找到看到真实，其实是就心理的层面，个人的烦恼层面来讲的。那这在我们上一回的那篇文章，我这宗教观有谈到嘛，我们是不断的努力啊，那不断的努力呢，是透过不断的努力把那个所谓以情本的杂染身嘛，转化成一个清净以智慧为本的清净生命嘛。就在这听闻佛法当中不断的努力，那我们任何我们当我们面对人事物的时候，我们的观念本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杂染，哎，我们透过佛法我们转化啊，佛教讲无我啦，讲什么空性，我们慢慢转化成为一个清净的以智慧为本的这个清净身。所以这就是佛教所谓的心身啊，无身心身，一直不断的努力改变自己。那最圆满的就是佛陀了，他的人格最圆满。那我们是不平等的啊，我们不平等。那在 4.5 呢，学佛要怎么样才能向上，就是学佛要怎么样的一个才能够一直往前呢，才能进步呢？那这边第一说要什么，要明白佛法中的五乘道理。那所谓的五乘呢，这个乘就是我们常说一个工具啦，这个工具能够从此岸载我们到彼岸，就像我们要渡河，我们需要一些工具，那乘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因为工具的不同，你能够跨越的海啊河啊，小河大河海洋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以最基础的就是人天人乘跟天乘，身为人所要做的，那身为天所要做的。那声闻乘其实那个就声闻啊，缘觉也就是独觉，声闻缘觉独或者独觉呢，那最后佛乘呢，这三个我们称为三乘。其实那个已经谈到解脱的了，解脱或者度众生的那个内容。所以从这个五乘当中呢，人乘跟天乘呢，这两个呢是共世间的，就跟其他的宗教它有共同之处。唯有从声闻乘之后，哎，跟其他宗教就不一样了。那个强调是解脱，乃至你怎么去度化众生。所以我们要学佛，要能够一直往前进步呢，我们要了解这五乘的道理，哪些是基础，然后从基础慢慢一直往上盖房子，这样来往上去盖。那第二呢，学佛必须要先皈依三宝，那依此三宝而修学。皈依三宝，有些人说我学佛我不一定要皈依三宝啊。其实皈依三宝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仪式啊，因为从这些外表的仪式呢，透过一些外表的仪式庄严呢，能够激起我们内在的那种感觉，投入那种感觉。那这个皈依其实就是一种投入了，屈入投入。就像小 baby 有没有，小孩子，他有些小孩子不喜欢让其他他妈妈之外的人抱，他觉得没有安全感。那这个妈妈抱他，为什么他知道呢？有些小孩子根本就不是很清楚啊。小孩子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官啊，但很小的时候其实某一些器官是比较发达的，那某一些器官是比较弱的。那最强的就是他的味道，他靠鼻子，他闻他就知道这个妈妈这个味道就是我的妈妈，还有靠身的触觉。所以当别人抱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就感觉就不对了，他就会哭了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我们所谓的皈依，我们身为佛教徒，我们要有真正投入三宝 那种感觉就像小孩子投入妈妈的怀抱这样子，那这个是不容易啊。啊，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、病苦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想到三宝。尤其有一些人虽然是佛教徒，长期以来都是佛教徒，但是呢，当他病痛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颠倒，去找什么？找鸡童啊，去找这个什么胡阿仙呐、啊，啊，这他就乱了，乱了，因为三宝好像没有保佑他，他就会乱掉了。所以这个真的，你说我们对三宝的信仰，其实要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才能看得出那个力道。那这个平常都要去培养。所以呢，在我们佛教里面，我们所谓的做功课啊，你们早晚课也好，其实最起码就要三皈依啊。所以任何早晚课你去寺庙，再简单它还是要所谓的打三皈依，就是三皈依最起码的。所以每天早上起来，你眼睛一开起来，你就可以在床上自己合掌默念了，啊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这样子。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时时想到三宝。那这样的话，在最危险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的念头因为常常想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三宝的庇佑。那这个三宝是这边有介绍佛法身呐。啊，佛是什么呢？法的究竟圆满的觉悟者，所以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啦。广义，只要任何人，你觉悟的第二个那个人生宇宙绝对的真理，你叫觉悟这个道理，你就是称为佛。那身是什么？已入法海呢？或浅或深，体验真理的三乘圣贤。那当然这是非常狭义的啦。这个身呢，出家人不一定是一般的出家人，是贤圣身，就是已经是圣人了。他契入了，他所以才叫做宝嘛。所以对于这个三宝呢，在佛教的思想发展当中呢，有对三宝做不同的解释啊。三宝有好几种，住持三宝啦，实相三宝啦，它有不同的一个解释。那这边的身呢，其实是指非常狭义的，就是贤圣身，在某一个程度已经体证了这个真理，但是还没圆满。你最圆满，当然就称为佛了。所以从一个角度呢，另外一个说明就是佛陀是教主，那他所了解的道理乃至他所宣说的道理称为法，那他的追随者称为僧，这是广义的解释了。那 4.6 我们来看，我们何以要恭敬礼拜赞扬还有供养三宝。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供养三宝呢？我们一定要礼拜要恭敬呢？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向往这佛身崇高的德行和圆满的智慧，那正法的绝对究竟归依处呢，以及我们对于真理同样获得彻底的觉悟。其实你恭敬佛恭敬身，无非是对法的尊重，对法的尊重。就像我们恭敬老师，我们的教授，为什么？他们在某一领域他们比我们更专业嘛，所以你会恭敬他，不一定是他的为人，是因为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。所以同样佛跟身，他我们会恭敬不是这个人，是因为佛跟身他在某一个程度他对真理的了解，所以基于真理我们恭敬他。所以说依法不依人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。任何所谓的佛法呢，其实都要在恭敬当中去求的。这尤其中国的祖师啊，非常强调恭敬跟沉敬嘛。印光大师说沉跟敬，虔诚真诚还有尊敬恭敬，这当中去求的。不然的话，你看看我们现在以资讯来说， 我们随随便便都可以接触这些所谓的佛法，白纸黑字啊，这些佛法，但是我们看来看去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契入啊。以前我们看佛典，你看看那些尊者有没有可能听到佛陀一句开示，哇，就马上有所体会，然后就成为圣人了啊，那么简单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哇，看来看去我们接触的资讯那么多，但是感觉就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强烈了。为什么？可能法得来太易了。所以这个是一种恭敬。当我们恭敬虔诚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有所相应，会共鸣。所以我们尊敬三宝，其实主要是尊敬法。 那真正学佛呢，主要是以三宝为崇高理想的目标，那自己呢不断的修学，那加上佛菩萨的慈悲愿力的摄受，使我们身心融化于三宝当中，那福慧一天一天的增长，一天一天接近那崇高的目标，加上佛菩萨的慈悲愿力的摄受。这个有些人说你怎么会有呢，你明白？其实如果站在宗教的面，宗教面来说呢，这是你看不到的。但是当你很虔诚，你加入你的信仰的时候呢，冥冥中就有佛菩萨的加持。那这个加持我以前有举一个例子过啦，我说这个加持啊，乃至感应，不一定是你要发生很大的灾难啊，有没有飞机爆炸然后大家都死光光，你一个人没有死，那这是佛菩萨感应，不是的。那我们平凡每天这样，有没有很平顺，生活很平凡，但是很平安，这个就是感应啊。你骑摩托车出去其实也是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骑摩托车，你在路上走也是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都有。所以平平安安没事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，一个吉祥。所以当我们有信仰，有追求，有三宝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心里有三宝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无形中会有一种快乐，乃至我们会感觉有一股宗教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，我们会觉得很平静很平安。那当然这个要加上你的行善，你要行善，你要持戒，那这样的话你心里会更平静，恶人会远离啊。那如果是谈到宗教的面呢，在经典里面就谈到，你如果持戒，有多少护法神啊在旁边呢，有没有在照顾你，让你呢种种的灾难能够远离你，这是在经典里面有谈到了。那如果你不相信也罢，但是呢真的你如果有信仰的话，你坦荡荡，其实你走在黑暗当中你也不会觉得很害怕的啊，因为你相由心生，由你的心影响你的相貌，那很多人看到你其实也不会觉得他要伤害你。所以这个所谓的福慧是一天一天增长的，急不来的啊。所以崇高的目标就是成佛了。那再来 4.7 呢，导师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福报，但是我们要珍惜，乃至我们要去培养，去培植。现在的种种呢，其实是过去良好的条件呢，过去良好的因所成。那未来要获得这结果呢，其实也必须要再积极的去累积这些条件，这些因，才能够保持而趋向更好的未来。那要知道啊，我们学佛如果客观条件，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太过贫困，也是不容易的。不是说不可能，不容易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出生在非洲的国家，整天都是什么呢？都是要找东西吃，可能走十多里路啊，就是为了什么挑一些水，拿一些米。你看看非洲，如果是在我们出生在这种环境，你怎么学佛啊？整天都是为这生活在忙碌。所以学佛基本上呢，你看看成佛也好，他基本上客观条件都是 OK 的，三餐都是能够照顾得好的，他不会太饿，也不会太快乐，也不会出生在天国享乐，不会的，他也不会太贫苦。那最苦的，我刚才讲的非洲是人呢，如果我们投胎当恶鬼啊，那个也是很难，畜生。整天也是喂吃啊，畜生没有办法，也是很难。那人当中又有不同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，我们基本上要学佛，它有一定的一个条件的，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福报。那成为人那很难，听闻佛法呢，我们必须要有环境。所以我们出生在你看台湾这个环境，有啊，有听闻到佛法。你如果出生在中国大陆，可能有一些地方你没有办法听闻佛法。现在你没有办法听闻佛法，所以听闻佛法修学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。那这个条件也不是凭空的，也需要我们这一生去发愿去促成的。所以往往我们说我们要往生哪里，往生哪里，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基本上要往生有佛法的地方，有三宝的地方，不然的话福报呢也可能会让我们退堕。如果往生没有佛法的地方，它也能够让我们退堕。所以我们要发愿往生有佛法的地方， 那你说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也是有佛法的地方啊。那如果你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往生人间，你也要发愿往生有佛法、有三宝的地方。那再来最后第五段，我们来看学佛的切要行解。那这边导师分成理论跟实际操作了啊，这两方面。那佛法的修学过程是信解行证，这信解行证是一定的一个次第。那信仰了解，然后实际操作，最后呢有所证悟。那有关解跟行呢，导师分成两部分。那在理解方面呢，我们要明白什么呢？生灭相续的道理，生灭相续，从诸行无常的道理啊，诸行无常的意义当中呢，诸行无常就是生灭相续啊。那肯定那业果不灭的道理。因此呢，要想后生比这一生更好、更聪明、更幸福呢，今生要好好地做人。那这前后相续，生命无常意呢，可以使我们努力向上、向善的目标作取。人生是无常的，不止人生啊，诸行啊，这个行哦，诸行这个行，行是什么呢？如果就它的印度文梵文来说，它就是任何条件组合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人世间种种啊，人事物，只要是有为啊，我们中文啊，我们说有为啊，有为就是有所作为，不是啊，它是有条件组合的。人世间，人种种一切都是这样子啊。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那个就是诸行。那只要是条件而合合的东西，必然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无常的现象。无常就是生灭相。那这个生灭不是说一个东西生然后灭，灭了就没有，不是的，它生灭当中它又不间断，所以我们称为生灭相续，它相续而不断。那相续当中呢，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哦。你以为我们以为相续当中它一成不变，不是啊。就像瀑布，有没有，我们看那个瀑布，瀑布的水流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从远处一看好像是不动的一幅画，其实不是的，它是相续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是前一个水滴跟后一个水滴是不同的，它有关系，它有关系，但是它不是一样的。就像它很严密的相续当中呢，让我们觉得诶，它是不变，其实它是市场好像是不变的，但是它是有间断，但是它的间断呢又是相续的，它没有间断。那什么动力一直让它这样呢？以人来说，什么动力一直让我们这样轮回呢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。这是所谓的烦恼，一定有动力驱使我们一直去抓外面的东西，一直是追求，乃至追求下一个生命。那这就是佛陀要解决的问题。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诸行无常，其实它有积极的一个面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我们任何的遭遇，我们也不要觉得啊很难过。任何的遭遇痛苦呢，其实它都会过去的。因为无常，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那未来呢，也需要我们去创造的，因为毕竟没有世间任何一样东西是永恒的。所以未来只要我们好好用功，好好用功，在这相续而不断当中呢，一直慢慢会前进。所以诸行无常，虽然是无常，让我们感觉说啊，我们最终会很多我们亲爱的人啊，或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，当然会觉得很难过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其实我们很多痛苦其实也因为诸行无常，它也会即将过去。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诸行无常当中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因为诸行无常这是一个现象啊，所以用情感来说它是非常无奈的，不管你喜不喜欢啊，平等平等的，佛陀80岁也要往生了。但是不同的就是说，我们看清楚，所以我们看清楚诸行无常，所以我们更珍惜人生嘛。所以对于一些什么你争我夺的名利，可能去对一个佛教徒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那希望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，虽然是无常，我们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，而不是感召未来的苦报啊。所以这个整篇道理谈下来，其实它都扣紧那个业感缘起。那再来第二呢，就是要了解自他真相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类生活在这社会呢，绝不是单一的。 而是我依靠你，你依靠我，大家是辗转依持的，辗转依持。那有了这自他真相的了解呢，就可以培养我们一种互助爱人的美德，进而获得自他和乐共存。世界是由我们去推动的，要想转秽土成为净土，全在乎我们能不能从自他和乐做起而决定。所以宇宙人生，我们看呢、啊，我们有时候我该前面讲，我们是有用的，因为我们能够改变一切。但是我们也要承认，我们人活在这宇宙当中，这世间当中，我们是相互依靠的。因为人呢、啊，人类是群居动物啊。那群居动物有一个特性，就是通常会群居的这些动物，人也是动物了哈，广义，通常它是比较弱的，比较薄弱的。你看那些独居的那些都是非常强悍的，那人呢好像是群居的，大家团结才有力量。那这宇宙人生也是一样，每个人在这社会当中，可能你的工作你负责某一个社会的一环，那因为环环相扣，所以社会和谐乃至国家可以发展可以繁荣。所以人跟宇宙，人跟他别人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因此我们也要注重我跟他的自他真相。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也需要有一份什么呢？助人的美德，助人的美德。那这个是可能是从表面上来看呢，表面上来看好像有时候基督教会说他们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，助人美德。那我们佛教徒呢，有时候太讲道理了，动不动就啊个人解脱啦，有没有？有时候在这种自他就是关心别人这一方面，可能就被人家质疑了，做得不够。但是如果从慈济来说，哎，慈济当然是有目共睹，做得很够啊。那我们身为佛教徒，我们除了佛陀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内在的烦恼在哪里，我们怎么去去除？其实我们不要忽略，哎，我跟他人的关系。因为如果是我们以成佛为最终目标的话，我们还是以众生为念。那当然你要利益众生，你非得要了解自己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了解自己呢，你就了解他人，你就能够帮助他人。因为我们彼此都有共同的问题，共同的烦恼，这是共同的。所以你了解你自己，其实你就会了解别人。所以为什么一些大善之士啊，他能够善巧的帮助别人，因为他自己有所经验，他了解众生的共同问题嘛，他的烦恼，所以他能够，诶，他你来他就知道你的，你这样讲你的脸的表现，你的不安，你的问题讲出来，他大概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。因为从他的经验当中，因为大家都彼此都是有共同的一个问题嘛。所以呢，这个要了解自他真相的道理呢，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这个社会国家要和乐呢，其实我就讲了那个政治也很重要。那因为我是外星人啊，我是外国的新加坡人啊，他们称我外星人。那我来这样几十年，十多年我来看呢，我觉得台湾其实政党要好好合作了。我看到我吓一跳，那两岸呢要和谐。两岸不能出问题，两岸出问题，这个可大啊，这个区域就会不稳。所以只要当然你不认同他骂你那么无所谓，但是两岸能够和平发展，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各得所需嘛，对吧？人生短短几十年啊，那有些问题也不是我们现在要能够急着解决的。但是在这和乐当中，你看我们还可以听闻佛法，讨论佛法。如果飞弹跑打过来打过来，我们大家都在逃难了，没办法了、所以真的这是一个，你看社会也是一样，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，通常骂来骂去其实都有制衡的作用。所以现在你看到大家都讨厌美国、当然我也有很多地方我不认同美国，因为我的美国同学也是在骂他们的总统，但是美国的存在也是很重要的、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，印度的崛起，这国与国之间就是有制衡的一个作用的，所以让你说你要打人的时候，你会考虑说，拜托，那个老大哥那边有投资呢，你不要打，你话讲了就好，因为它有制衡的作用，很有趣的。 所以从国与国之间这种国际法呢，我们了解真的是自他相互相成的。那最后呢，从修行方面来说呢，导师点了两个，一个第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以自己来说，就是第一个要件就是静心，亲近自己的内心，就去除一些不好的不善的杂染种子。修行的主要内容要先亲近自心，解决生死问题必须定慧双修，那断除有漏烦恼，有漏是，所以有漏就是跟烦恼相应的，那才能获得道果。那心静众生静，性静国土静，那学佛应该从自己净化开始，进而扩大到国土其他众生。所以无论大乘法小乘法，都是以静心为修学佛法的主要内容。那佛教的对于信仰的定义啊，那个信啊，相信的信，信仰的定义呢，我们佛教定义什么呢？信是什么呢？静心为信，清净心为信。它的特性是什么？心清净，这就是信仰啊、哦，信仰。所以佛教的信仰绝对没有含有排他的。你不相信佛教，哼，我要你怎么样？没有的，因为佛教的信仰是心静为信，啊、哦，静心为信。所以这个静心就是要去除内心不好的。那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？我们可以透过像一些阿毗达摩或者唯识，他对心理的分析，心有哪一些活动，可以分成善、不善，有没有？不善的心所有哪几个？因为我们可以去了解，那我们就要时时不能起这些心所。那心的活动很有趣的，它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心的活动，就像我坐在这个椅子，别人就不能坐了。因为这张椅子只能给一个人坐，所以当我起来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马上就补上去了，没有间断。但是呢，他同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心所，只能有一个新的活动。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常常起善的恶法的活动，是没有办法进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起恶的念头呢，善法就没有办法进入了。所以问题就到底善起得多还是恶起得多，所以我们就要尽量让善法起得多嘛，这就是所谓的精进。所以你看佛教所谓的四正勤，精进就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四正勤就是以身恶法令断除嘛，未生恶法令不生起。那未生善法令生起，以身善法令断令增长，就是这种道理。我们的心意就要让它起善法，去除不好的种子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也就个人来说呢，这是本分。这是本分。那好了，那再来，如果是利，就我们以成佛为目的的话，那当然我们还要利他。那依于自他真上的原则呢，个人离开了大众是无法生存。那要想自己获得安乐呢，必须大家先得到安乐。常说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。那菩萨重于利他呢，无论是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事、一句话，都以利他为前提。哦，这不容易做到啊。我们任何一句话我们说出去，不要说利他了，不要让对方生气就好了，这个就不容易做到啊。那我们如果能够反省，能够非常注意我们的口业，不要让对方有误解或者不快乐，这种言语我们都不说，其实在某一个程度，其实我们是在修菩萨行。那静心第一呢，它是通二乘的，就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，它通声闻乘，它通独觉。但是呢，如果是利他为上呢，那是大乘不共的特色，也就是说这是声闻所没有的。因为你要利他嘛，我就讲成阿罗汉，你所谓你能否成阿罗汉，是取决于你有没有断除你个人内心的烦恼，而不是你度众生度多少个。但是你成佛是要有众生的，你成阿罗汉是个人的烦恼你去除就成阿罗汉了，你不需要，你没有义务去度众生的。但是成佛没有离开众生的，哦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。所以你着重在利他的话，那是声闻乘阿罗汉所没有的，所以我们称为大乘不共，那这才是符合佛陀的精神的。哦，所以我前面讲了嘛，最崇高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成佛。那成佛是利他，那你利他你自己也要能够站得住脚啊。你的本分是什么？静心啊，清净自己的内心。那之后呢，念念不能忘记他人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是依他相处，那大家能够在这相处当中呢安乐，得到安乐，所以他人快乐呢我也快乐，所以这是菩萨最起码的那种态度。 所以在华严经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但愿众生得离苦，对不对？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所以他不是为了自己求安乐，他重点都是摆在其他众生。所以有好事都是与他人啊，有好的事情，有好的东西吃，他都会介绍给他人，他不会跑第一个的啊。所以以前我开个玩笑跟大家讲，不是玩笑，我看过有些戒烟的东西嘛，有没有戒烟的东西啊？但是数量不多啊，来来，大家来到前面来拿，哇、哦，大家你看争先恐后跑到前面来，然后站到前面的时候还要选哦，那些东西还要选最好的哦，啊这个。我们自称大乘，但是从这些小小的地方就看得到，哦，这个心好自私哦，你明白吗？你如果是一个大乘行者，哎，东西少，人那么多，好了，我先让人家去先拿，我拿得到拿不到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个心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有时吃点亏其实是占点便宜，那你要占人家便宜，其实你吃大亏啊。同样是佛教徒啊，同样是学佛，同样是讲说我就是大乘行者，但是从这些小小地方他没有去反省的话，那就很可怜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个礼拜，今天礼拜几啊？忘了，礼拜三。好，我们下礼拜三还是继续。